各位大家晚安。首先欢迎各位参加 EFTA 欧洲台湾医师联盟2021年的第一次的这个专题讲座。我们这个讲座是特别的这个关心 WHO 的医疗外交的一个主题所设计。先介绍主讲者之前，先感谢本会跟友会的朋友参加，包括这个侨委会的法兰克福的简政南秘书，然后还有我们 EFTA 的这个资深的双会会长李洪耀博士，在英国的，然后有欧洲 GTMA 的意大利代表陈昌发医师，还有全球台湾医师联盟的加拿大代表邱丽莲教授在温哥华，还有 Anita 是我们 GTMA 的这个新会员，那个 EFTA 的新会员，你在汉堡，还有蔡小姐应该在瑞士哈。是不是官方代表我就不确定，我是第一次见到。
不是、
okay.
我只是之前有参加 GTMA 的。
还有一个是下一次的这个 主题主讲者，驻这个欧盟的沈茂廷组长，还有德北的汉堡的张宇阳大哥，也是德国台湾商会的荣誉会长，非常踊跃的参加这些活动。那我们今天呢，很荣幸的能够请到驻日内瓦的施金水副处长为我们分享这个相当有趣的这个主题哈。我想这个部分可能给各位看一下这个部分的海报哈。好，这个主题就是在 COVID-19 大流行下的这个 WHO 的新治理模式。我想最近有一些新的新闻发展，关于 WHO 跟美国跟关于我们之间三角互动、四角互动的情况，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情况。我想今天可能可以得到第一手消息哈，从施副处长的这个口中，那跟我们来做一个分享。那会后呢，我们可能还有点 Q&A， 请各位在这个会议中呢，为了减除的背景音乐或是什么噪音，请先把这个麦克风关掉。那你希望要待会要发言或是有什么要互动的时候，再把它打开，好，这样会让这个频宽会更稳定一点，我们的进行会比较顺利一点，谢谢。那就我们就欢迎今天主讲者施副处长跟各位分享。
好，谢谢执行长介绍哈。刚刚经过您这样介绍，发现其实有些是老面孔嘞。因为比如说我们英国这个李洪耀
李博
士，我记得2000多年来就有看过你。
对，元老。
对，元老。对，还有邱丽莲，我们是不是在波士顿也认识过？
应该是哈，都是元老。
对，
在波士顿还有台湾都认识过，
台湾也有过，还有对。
所以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听你演讲。
好，谢谢。还有意大利的陈医师也是好久没见了。
有。
对，好，谢谢。好，那我就开始今天的主题。那各位线上的台湾医师联盟，大家先见，先朋友就朋友，大家晚安哈。那因为今天大家刚吃完晚饭，跟大家聊一聊，就是 COVID-19 去年一整年流行到现在一年多来哦，那我在这边工作上的观察就是说 WHO 这边到底有做了哪些调试，它在组织上、在做法上，还有跟会员国的互动上，到底有哪些是跟以前不一样的做法，所以这个会是今天主要跟各位报告的。那待会我会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先 update 一下，就是 COVID 目前全球疫情的状况，还有聊一下台湾的疫情，然后接着我会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说，过去这一年多来 WHO 虽然遭受了很多批评，但是在有关 COVID 的治疗、检验还有疫苗的研究方面，还有它的发展，这个 WHO 确实它有尽了一些心力，这个在这边看得到，所以这个也会提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 WHO 大家都知道它是有会员国的国家，所以它到底这过去一年来，因为瑞士这边疫情也是算比较严重的，那 WHO 因为它总部在瑞士日内瓦，所以它有关集会的规定其实也是要遵照瑞士的规定，所以过去一年瑞士它曾经有规定说，比如说集会室内不能超过5人，那在这种状况下根本就是也不能开大会，所以很多会在日内瓦联合国机构通通改成线上的会议。那在这种状态下到底怎么样子他去做一些重要的决定，那尤其是他这个世界卫生大会是怎么运作的，那在这样子的运作底下我们要怎么去推动我们的观察员案，这一部分我们 做法上也会试着做调整。所以最后我会再介绍几点，就是说今年有几个重点大家可以再观察的，包括说干事长明年要选举的，那现任的谭德赛干事长他到底会不会续任，会不会有其他竞争者，这些都可以待会再提出来跟大家分享。首先就是有关这个全球疫情，那这个数字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啊，就是目前这是根据 WHO 的资料，到3月7号为止，目前全球累积的个案有超过1亿1600多万个，那死亡呢有260万个。那虽然跟上一周比较，那个确诊个案有增加了大概 2%， 那死亡呢有减少了 6%， 但是如果在跟之前，因为在跟之前其实整个全世界的趋势已经有减低的趋势，那这一周虽然有增加 2%， 可是如果是上一周的话其实是有减少大概 7%， 所以那上一周的减少最主要就是美国、那英国、法国这几个国家还有巴西这几个国家的疫情比较缓和的，所以这整个的趋势就 有减缓的趋势。那这个礼拜 又上来一点点的。那 WHO 呢，在去年其实他在疫情刚开始是没多久，他就有推出一个叫做一个策略准备计划，那这个计划就是会做一个很完整很全面性 的一些规范，从那个病例裁剪，然后到接触者追踪，然后到国家的边境 要不要怎么弄，还有到 R&D 要怎么做，都有一个计划，然后当然钱多少钱也都写进去了。那这个计划一年过去了，所以他今年其实在今年初他又提出的他的2021年版的计划，那目前大概就是整个 WHO 会照这个他们这个计划来做今年 的策略。那我们台湾呢，台湾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其实 这一波疫情因为我们控制的还算不错，这、就是到3月11号的数字，我们台湾大概全从去年通报第一个个案到现在累计是有978个确定个案，那其中有936个其实都已经是解除隔离了，所以其实真正目前有在隔离大概只有42个。那 这个表分上下两部分，所以从上面那一部分右边那个绿色框框大家看得到，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个案都是 imported， 就是境外移入的个案，有占了862例。那真正说是在本土，就是在社区或者是医院感染的就只有77例。那我们目前最后一例确认的病例是在2月9号，所以我们又已经有一个多月没有确认的本土个案的。所以这整个的表现其实在日内瓦在国际，然后大家应该有看到在媒体上其实有都一直被提出所谓的台湾 model， 那这个 model 就是一直被讲，包括说我们几个政治人物，我们蔡总统啊，我们陈部长啊，也都上了一些国际媒体被评选为什么最好的领袖啊，然后最民调支持率最高的啊，所以说这样子在这样子的全世界就是一面倒的状况下，然后台湾这个一枝独秀，那这个状况其实对我们今年在推动 WHO 的工作是一个很正面的推动的力量。那在进入主题之前呢，我就想说先跟大家简介一下 WHO， 因为大家对 WHO 都有一些基本的认识，也可能也来过日内瓦好多次的，那只是大家看到的都是从不同角度去看，所以看到都不太一样。那因为今天要做这个说明，所以我就想说先把一些比较必须的元素在这边跟大家复习一下，这样子大家都知道的是一样的东西。那 WHO 其实大家知道它是1948年成立的，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超过70年的一个联合国的专门机构。那在这种状态下呢，它其实它有一些传统，有一些包袱，然后它这一次在这个大流行底下，它其实被受到很多批评，尤其是它对一些反应作为的速度比较慢。那 WHO 呢，目前它是有194个会员国，那在会员国主权 底下，其实 WHO 长久以来它一直有一个叫缺点嘛，我不知道怎么讲比较好，就是它长久以来它必须一定要在会员国同意邀请下，它才能派遣它的专家或者是它的调查团进入那个国家。所以这一次 WHO 说要派国际专家去中国调查病毒起源，即使就是碰到这个问题说中国那边一直如果没有发给 Visa 或者是不同意他组团去调查，所以这些都是他受到的一个限制。那这一次在这个疫情之后，那也许这一部分也有被提出来做一个检讨。那 WHO 他本身的总部是设在瑞士日内瓦，那其实他有六个区属办公室，那欧洲的部分就是设在哥本哈根，美国的话就是设在华府，那我们台湾所在地的西太平洋区是设在菲律宾，那全球的话它有大概设了有150个国家办公室。那 WHO 它在全球呢，它的员工大概有8000多位，那这8000多位就是散布在它的算的方法是从总部到国家办公室这样总共加起来。那另外呢，它有跟大概有1000多个机关，它都有一种工作上的关系。那这1000多个机关呢，其实有很多，就是包括就大家看到的 PowerPoint 的最下面那一张，有一个叫做 CC， 这个叫合作中心。那这个合作中心它本身都是那个有学有专长的一个机构，比如说在瑞士的话，我们可能就有20几个是跟 WHO 认可的合作中心。包括说做人道医学援助的一个日内瓦大学医院，它也是 WHO 一个合作中心。那在我们欧洲的话，那跟台湾比较有关系的是在乌普苏拉在哪里啊？在芬兰嘛。它就是因为它是在做一个药物监测的中心，那就是每个国家就把它的药品有副作用的这些报告统统送给它。那所以这个那个中心就只要是负责提供的有关药物的所有相关的报告，那这样子合作中心有大概有900多个。那另外有一个就是叫 NSA 这个名词其实是他们最近这3年弄出来的，以前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比如说世界医师会或者是世界外科学会或者是国际护理学会这种，那现在他们就统一一个名字叫做 NSA Non-State Actor。 那 Non-State Actor 它其实在2018年 WHO 也通过了一个 framework， 所以在这个 framework 里面它就规定说它跟 Non-State Actor 是什么关系。那所以这些零零总总也是都是在帮助 WHO 做很多事情，那这些都包括在 WHO 合作的对象里面。那另外 WHO 本身跟联合国机构比如说 FAO还有非联合国机构，比如 OIE、WTO， 他们都有签一些合作协议。那其实大家都只为了同一个目标，就是把这个卫生的工作顾好。那 WHO 它整个运作，其实它的根源就是在这个宪法里面，它的 Constitution。它的 Constitution 是1948年当初成立的时候就写好了。那它的前言部分。前年的部分，这个就是以前我们练公共卫生比较多练到的，他就对健康 health 有一个定义。那另外说下一点就是说，享受每个人都有享受这个健康的基本权利。这句话是我们在整个 WHA 推案里面很常用到的字，还有一个论点。那这些都写在 WHO 这个 Constitution 里面。那另外 WHO 第二条里面呢？他就把所有 WHO 该负的工作都有做了一个明确的定义。那 WHO 他要做很多事情啊，其实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就是要制定一些规范。那在规范里面，那我们用简单讲就是说 WHO 他有两种武器，一种就是比较有 binding 的能力的，就是说像这边列出来有关于这个第一个Convention， 比如说这个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这是一个国际法。那还有下一个弄的 IHR 这个国际卫生条例，这些都是国际公约，这都是比较有 binding 的。那另外 WHO 也弄一些比较像是标准的，这个就 拜点的能力 没那么强，可是他就是还是让会员国来遵守。那另外有一个 WHO 很重要的，他的整个 policy 的决策中心就是在 WHA 世界卫生大会。那世界卫生大会每年他会做很多 decision， 那些 decision 里面就是会一直被沿用。那如果各位应该很清楚，每次碰到我们的案子 WHA 就会拿出一个叫做 WHA 25.1 resolution， 那个 resolution 就是说那个我们这个代表权，蒋介石的代表权，共和国拿走了，所以每次我们的案子就会被拿出这个 25.1， 那这个 25.1 在当初做出决定也是根据联合国2758决议案，所以这个 resolution 另外一个词叫做 decision， 那 decision 也是在 WHA 会做，那 decision 的话它就是比较偏行政的一些决定，他就用 decision， 那比较偏 technical 的他就用 resolution， 大概是基本上有这种区别。那这些不管是 convention、 regulation、 decision、 resolution， 这些其实都是 WHO 整个运作里面最重要的依据，因为这些通通是在 WHA 经过会员国同意采用的。那过去70年来呢， WHO 有还是有些成果，那事实上这张磁带是从那个 WHO 的一个简报里面我把它借来用的。那他们提到的他们最主要的几个成果，就包括说那个疾病的分类，哎，把它做得很系统化。那各位应该也有听过说他现在 ICD 今年也做到第11版、哦、那 ICD 我们台湾好像还在用第9版，那 ICD 的第11版呢就会用到，他说要整个把它做 digitalize， 整个做数位化、哦、那这个是大概今年的 WHA 就会通过这个 ICD 11。那第二个就是他有关于那个儿童的预防接种率，他是整个把它拉上来的。那 smallpox 就天花的根除这大家都很清楚，1979年，另外小儿麻痹也是几乎要根除的、哦、那这边我把那个下面那个有一个红字 WHO Health Emergency Program， 那这个 program 其实是在2014跟2016西非伊波拉那个 outbreak 之后，那一次 WHO 也是受到很多批评，说他们反应太慢啊，没有整合啊，那整个的 outbreak 大概拖了2年最后才解决。那在那个 outbreak 之后就又出现了 WHO 改革的声音，所以 WHO 就把他的秘书处里面有关 Health Emergency 的部门就把它重整了，然后重整之后他还要想要把它变成一条边，就是从总部到区域到国家办公室是同一个指挥线、哦、这是跟其他部门不一样的。那这个重整后来在2018年就完成了。那这一次 COVID 之后他就又受到考验了，那现在就是又有一个 WHO 改革，我待会提到又在讨论说到底要不要再来检讨这个东西、哦、那这一次 COVID 呢，那 WHO 其实他在有关疫苗这一块啊，因为现在大家都开始在打疫苗，其实我是把它挑出来当做一个例子说 WHO 其实这一次他在 疫苗这一块他动作有比较快一点，因为通常疫苗是要6到10年嘛，那这一次 WHO 它就比较快，它在1年大概时间就把这个工作都弄好了，那陆陆续续有几个疫苗也它做了一些紧急授权的使用，那所以这一次的 COVID-19 反而是让 WHO 对这疫苗怎么核准它又重新去思考了 这整个的流程跟架构，尤其是它跟每个国家的 FDA 要去怎么把这个法规把它弄好，它其实它也花了一些力气、哦、所以的疫苗才能很快在 WHO 做了一个紧急授权之后，在欧洲、在美国、在英国，那当然这个也是每个国家它自己的速度也要快，那在这搭配 WHO 的努力，所以疫苗这一块是这一次还好也很顺利，在今年就已经开始在施打了。那这个部分我是觉得，WHO 也可以给他一些 credit， 大家做一个整理说， 所谓它的治理呢，就是因为它是有会员国的，所以它一整年的活动，我们就从五月那个表的最左边五月开始，每年五月世界卫生大会的时候，那就是因为它是 WHO 整个的最高权力机构，所以在五月的时候，其实除了 WHA 之外，那在 WHA 之前还有一个叫 PIPA 的会议，那 WHA 之后有个 EB 会议，哦，那在这个五月到下一个五月中间，其实会有开两次执委会，那第一次执委会就是在 WHA 五月之后，那第二次就是在一月的时候，每年一月的时候 WHO 会开一个执委会，在这个 WHA 跟 EV 中间呢，那这些 intercession 其实就是 WHO 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准备会议文件，然后做会员国谘商，因为每次执委会上提出上那些议案，他其实在这中间都要做一些谘商，那在这谘商的过程才能去提出一些decision 或者是 resolution 的草案，那这样的过程其实在一月到五月的那个 EV， 一月的 EV 结束到五月的 WHA 之间也是在做这个过程，那所以整个 WHA 它的整个 一整年的形式力大概是这样子，那 最下面那边有一个 Regional Committee， 那个 Regional Committee 其实是每年八月到十月，就是刚刚提到说六个 region， 它都有他们的 regional committee。那 regional committee 这一部分就是大家时间错开，哦，时间错开。那这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提到的几个说 EV， 比如说 EV 的成员啊，这些其实都是在 regional committee 大家去协商出来的。哦，那首先跟大家说明那个 PBUG 这个东西可能大家比较不熟悉哦，因为平常也看不到它，那事实上 PBUG 它是一个 EV， 就是执委会底下的一个 committee， 那它的成员只有14位，就是六个区属，每个区属两个，再加上 EV 的 chair， 还有其中一个 vice chair，哦，这样14位组成。那本来只有 WHO 的会员跟非会员可以参加 PBUG， 在去年的第146届 EV就做了一个决定，因为本来只是要讨论说巴勒斯坦能不能去参加这个 PBUG 会议，那后来讨论的之后就说，哎，那个 WHA 其实他的观察员，广义的观察员里面包括说联合国机构，还有 NGO， 就现在叫 NSA， 还有所谓的观察员，还有这些不同类别的人。所以在讨论巴勒斯坦能不能参加 PBUG 的时候，就把这些一起做了讨论，所以最后去年就做了一个决定说，这些原来不能参加 PBUG 的人都可以去参加的，所以现在 PBUG 参加的人就变多了。那所谓的观察员就是大家可能会比较注意，就是包括我们这个教廷啊、巴勒斯坦、盖比，然后马塔骑士团，还有国际红十字会，还有国际医卫联盟、全球基金，这几个机构。那以往我们参加的时候，我们是被归在这个观察员这个底下。那 PBUG 就是刚刚那个图大家有看到，其实它是一年开两次，一次是在一月，哦，对，一次是在五月 WHA 之前，那另外一次是在一月 EB 之前。哦，那 PBUG 它其实哈，它是一个 EV 底下的 committee， 所以事实上 PBUG 本身并没有做 decision， 也没有做 resolution， 它其实它只能做 recommendation， 那它的 recommendation 就是要提去给 EV， 那所以它的所有的在这边讨论的东西都只是最多最多就是做 recommendation 而已。那拿今年一月的 PBUG 来说的话，那因为今年其实已经很清楚是 COVID 很流行，所以 PBUG 在去年大概十月的时候就有决定说，今年的 PBUG 就是用 virtual 的方式来召开。那所谓用 virtual 的方式就是用线上，那用线上的话你到底怎么样去控制确认，因为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参加这种会议其实 credential 很重要，你怎么去保证在电脑荧幕那一端的那个人就是你那个参加的那个人，而不是别人。 所以就变成一个，其实从去年 WHA 就开始就变成一个 WHO 很注重的 issue， 就是你它就变成要每个人给一个账号，那每个人有一个密码，自己用自己的账号密码，而且他还要说你要给他电话，就是他能够要电话，因为他如果要投票的话，他还要确定你说，哎，你就是代表合法的代表，那个国家的代表，所以他就要用一些不同的方式来确定那段那个人就是合法的人。所以那 PBUG 的部分他们其实也是会碰到这些问题，所以他当初 PBUG 他也是要你就是当初你会员，因为你要 EB 成员你就报名进去的时候，你有哪些人要参加，指定的主要是谁，那其他的代理的人是谁， email 电话通通要给。那因为他这个是一个新的开会方式，那在这种状况下他只能用 virtual 开，所以他一天大概只能开两个 session， 一个 session 三小时。那这个 session 他都是用那个这边上面看到的十点到一点跟两点到七点，那事实上都是日内瓦时间。那这个时间的话，就是像美国就会挨一下说早上十点是他们半夜四点，哦，所以他们就通常会挨一下，然后那开到下午七点，那那个澳洲、纽西兰又是三更半夜的。那这个时间就是大家会员国吵吵吵，就是最后吵之后还是以十点跟两点这两个时段为主啊。本来又考虑说要不要做其他时段，可是后来还是觉得这两个时段会比较好。那事实上我们 WHO 也是会大概会这样子用这两个时段。那 PBUG 他讨论的东西就是刚刚提过，就是说他只能做 recommendation， 他其实他的东西通通还要去 EB。 那 PBUG他既然是开会，其实他就是有发言。那这个发言的模式就是说，他如果是 PBUG member 的话，他可以用口头做三分钟；他如果是会员国，可是他不是 PBUG 会员，他就只能做两分钟发言。那刚刚讲的那些新加入的观察员 UN 跟 IGO 这边其实都不能发言，所以他就是线上进去，他还只能看而已，他不能讲话。然后那因为他是线上，他考虑到时区的关系，其实他可以用预录的方式，哦，你就是针对哪个议题，你就用预录的方式，到时候只要播录影带就好了，哦，那这个录影带一播就代表说你有发言的。那可是做预录的这种方式的话，那个发言时间，比如说三分钟、两分钟，这个是同时还是适用的。那 PBUG 它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没有正式的会议记录。他没有正式的会议记录，而且他刚刚提到说那些发言，其实像 EB 或者是 WHO 的发言的话，他的发言记录都会放在 WHO 的网页上，可是 PBUG 他的发言他的 statement 也是没有破网的，所以这个是跟其他两个 EB 跟 WHO 不一样的地方。那 PBUG 里面其实我们在关注的议题有一个，就是这边列到的他要去 review non-state actor这一部分。所谓 non-state 这个问题，就是他跟 WHO 有 official relation 的 non-state， 他是有效期是三年，那 WHO 大概每一年就会 review 三分之一的 non-state。 那在这个里面，比如说我们比较熟悉的世界医师会，他就是会被 review。 那这边就是各位应该前一阵子如果看台湾新闻有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我们的放射师学会，他被国际放射师学会把他们的名字改掉了。那改掉的原因就是 WHO 跟国际放射师学会说，哎，你们网页上那个台湾会员哦，不能叫做台湾哦，要叫做台湾 Come on China 哦。所以WHO 就是用这个方式去跟国际放射师学会跟他说，哎，你们那个台湾会员的名字要改哦，要不然的话可能会影响到你这个 NSA 的地位哦。他用这种方式，那事实上从我们这个他整个架构运作来看，事实上大家应该可以发现，其实 WHO 秘书是在吓唬人的，因为事实上那个 NSA 的跟那个 WHO official relation 有没有，要不要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是要在 PBUG 这边先经过讨论， 然后再做成一个 recommendation 给 EV， 好，那 EV 通过的话就算数了。那可是因为有些国际那个的，比如说刚刚讲那个国际放射师学会，他们可能就不清楚这个状况，那收到 WHO 的信，他就很紧张的就赶快改了名字的。那这一部分就是特地在这边提出来说明，就是因为各位如果以后在你们的专业学会如果有碰到这个，比如说你们的总国际总部要求说台湾的会员改名的话，你们也可以跟他们说明一下。事实上，这个的整个 review 的程序是这样子。那我们这个很清楚了，我们就可以跟那个国际总会做一个申诉，那他们也可以跟 WHO 去做一个说明，哦，这样子可以保障我们的会籍。再来就是要到那个 EV 的，那 EV 其实就是一月五月，那 EV 的部分目前是有34个成员，它也是每个那个membership 也是三年为期，那它也是每年要换掉三分之一。那这个三分之一的要换掉的名单，其实都会在 Regional Committee 大家就去协调。那协调好之后呢，才到五月那个 WHA 做一个正式的任命。哦，所以每年五月 WHO 的 每年五月的 EV 就会换掉三分之一的成员。那 EV 的话，它就是每年就是一月五月会开会。那它目前的成员就是依照这个六个区属去做分配。哦，比如说非洲区有七个，那我们的西太区有五个，那每个区呢，它的 EV 成员怎么决定，其实它的方式都不太一样。那比如说西太区的话，有些大国他们就会，大概每三年，然后离开一年就又想回来，那因为它大国嘛，所以就是大家就没办法跟他抢。那在同一个区域的小国，就是要当这个 EV 成员就比较难，他可能要轮到很久才会轮到他。那有的区的话，他就是比如说东南亚他其实他总共才有11个国家会员，那他有三个 EV 的成员，所以大家要轮就轮得很快。那西太的话有37个会员，只能有5个，所以小国就轮得很慢了。那所以这个是整个 EV 大概是一个需要每个区域去角力的。那EV 底下又有一个叫做 Bureau 的，那这个 Bureau 就是刚在那个一整年的那个表上大家有看到，就是在 EV 之前大概都会有一个 Bureau 的会议，那这个 Bureau 会议就会做提出一些文件，那提到那个五月，它等于是 EV 的前置的叫做什么理事会吗，还是它等于就是 EV 一个前置的核心的单位，它为了下一届的 EV 去做相关的准备工作。那 Bureau 在开的时候呢 ，WHO 的干事长也会出席，那等于是由秘书处跟 EV 的成员一起去把那个下一次 EV 的议程把它弄出来。那 EV 最主要的功能就是有这边列的这三个，第一个就是它要准备 WHA 的一个暂定的议程。第二个，如果说有紧急情况出现的话，那 EV 可以召开一个紧急会议。那第三个就是他要提名干事长的人选。那干事长的人选现在是可以提三个的，那以前的话是只能提一个。那三个的话就是上次 Tedros 在竞选那一次就提出，那一次就适用新的规定，就提三个。那另外一个功能就是说，在六个区属他的 Regional Director 他形式上也是要拿到 EV 这边由 DG 来任命他，所以这是 EV 的这三个最主要的功能。那 EV 的话呢，那参加的人又有，你如果是那34个 member， 你有全部所有的权利你都有，你可以发言提案还有投票。那你如果不是 EV 成员的话，你就大概只能发言，那你发言还要在那个 EV 的会员之后，然后你要做修正案，你还不能提，一定要有一个 EV 的成员跟你做复议之后你才可以。那所有的人大家都有一个叫做 Right of Reply， 就是你听到人家对你国家不利的发言，这个时候你可以来做一个答辩。那 那这些规则就是也是跟我们这个台湾推案会有点关系，就是像这一次现在34个成员里面就没有我们的友邦，所以我们如果说要做一些提案就比较难。再来就是那个其他 UN 跟还有 NSA 啊，这些也都是可以发言，但是就是没有投票权，哦，就是跟我们那个非 EV 的那个会员国一样。那再以那个今年1月召开的 EV 来举一个例子，跟大家说明，那也是一样，在这个今年的疫情下，EV 也是去年就决定说就把它作为一个 virtual 了。那因为它今年的 EV 是一个长会期，因为它这个 EV 其实它是会一年长一年短，它跟 WHA 一样，就是一年长一年短，因为 WHO 本身的预算是2年，它是2年一个预算。所以要审预算那一年的会期会比较长，那今年就是要审预算，所以今年的 WHA 跟1月的 EV 的会期都比较长。那它的 working hour 也是跟 PPAC 一样，就是一天大概2个 session。那1月的 EV 真的是整整开了8天，就是从礼拜一开到礼拜六，再从下个礼拜一开，礼拜二开完，因为它的 item 实在是很多，有48个哦，所以。在这样子的运作下，其实如果说跟以往比较的话，其实你会发现，他现在一天只开6个小时，其实他的开会时间比起实体的会议是少了很多，然后所以限制，其实大家发言的时间也变短了。那他的发言也是一样，就是会员有3分钟，非会员2分钟，然后观察员有1分钟，也是一样，可以用预录的方式啊，现在。好，再来就要讲 WHA，WHA 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那 WHA 其实它是每年5月会开的。那 WHA 召开的时候，除了有那个大会之外，它其实还有2个 committee，就是 committee A 跟 committee B，也是都会同时开会讨论技术的议题或者是财务行政的问题。那除了这些 committee 之外，另外它还有一个就是这上面最下面那个叫做 general committee。我们叫中文叫总务委员会，那这个总务委员会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它就是它要针对这个 provisional agenda，它要去先做一个审查，然后再做一个决定建议，再做一个建议，然后再提到大会去采认。那事实上大家也都很清楚，这个往年的运作就是我们的邦交国。针对台湾的提案，就是会先在总务委员会这边做讨论，那讨论之后，那个决定才提到那个大会去通过。去年5月，整个 WHA 就是只有通过这个73.1的决议案，就是 COVID-19。那去年因为是 COVID-19，大家蛮严重的，所以去年5月当决定要做 WHA 是做线上的时候。后来我们就政府，我们叫展现诚意，我们就说好，那既然大家都要谈这个 COVID-19，那5月那时候我们虽然有提案，我们就说那好，那我们就暂时先不处理我们提案，我们等到复会的时候再来处理台湾的提案。所以去年是11月才处理台湾的提案。那去年5月这个 virtual 的会其实只有2天而已，它很短。它唯一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这个决议案。那这个决议案呢，也是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它也是第一次，就是由一个欧盟来主导，然后最后它竟然这个决议案有获得大概有145个会员国来 sponsor。那各位应该还记得，去年美国有提出说他们要退出 WHO，所以在这个决议案的 sponsor 里面。大家看不到美国哦，因为他去年说他要退出 WHO，所以去年的5月 WHA 他们的参与就是没那么积极。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去年在这整个学院的话，才会有欧盟，主要是欧洲国家，德国跟法国这几个国家在主导这个决议案的起草还有谘商哦，最后当然通过了，因为美国最后也支持了，也通过了。刚刚提到的这些治理会议啊，其实它的整个运作就是这边要跟大家报告是它是怎么做出一个决定。 那他们的决定呢，通常就是一定要做共识决。那所谓共识决，就是只要有一个人反对，那就不行。那如果是有人反对，可是决定也是真的要做，那可能就要用到投票。那投票呢，基本上有几种方式，就是举手，或者是记名投票，或者是秘密投票。那另外，有关于你说你要提出一个决议案或者是一个地区决，像我们台湾要提出一个邀请台湾成为观察员这种，你就是要有一些规定，那就大家遵照这个规定去处理。那基本上这些会议除了 PBAG 之外，大部分都是 public。 那所谓 public 这个在 WHO 的定义就是说它是一个开放的，甚至可以开放旁听的。那只有一些会议它其实是叫 private， 就是只有 member state 可以参加的。比如说他要任命干事长，干事长要投票要选出来，这个时候就是只有 member state 能投票的才能参加。那在刚刚那样子的思维底下，我们就来谈一下说，那碰到台湾的议题到底是怎么处理的。那就刚刚有跟各位报告说，我们现在是 EB 里面34个成员没有我们的友邦，所以要帮我们做提案比较难一点，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就是 EB 其实它的成员它主要都是在谈 technical， 所以呢 EB 他们就做了一个很清楚的划分，说他们就专注在 technical。 那所以我们最近这几年，从2017年到现在，我们在 EB 的推案做法就是说，有几个 EB 会员国，他就在会上帮我们提案，不是提案，他们在他们的 intervention 他的讲话里面就会把台湾的议题带进去。那当然带进去的时候，你不能 要很技巧的带进去，要跟那个讨论的主题有关，要不然的话那个就会有一个国家就会举手抗议说，刚刚那个发言跟会议主题无关，哦，所以在 EB 里面，我们就会主要是透过 Member State 来发言的时候，把我们的议题带进去，用这种方式提醒大家说，哎，还有那个台湾的议题还没解决。那在 WHA 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帮会帮我们提一个提案，就是邀请台湾来参加世界卫生大会，以观察员的身份。那这样子的一个提案提进来之后，就会先去总务委员会，那总务委员会里面也会做辩论或者甚至是投票。那另外在大会 WHA 里面也会做辩论跟投票。那大家从平常看得到的就是这个 WHA 这一部分在这边做辩论跟投票。那另外在两个 committee A committee B， 有的时候友邦也会帮我们，或者是友好的国家会在他们的那个 intervention 里面提到说，我们跟他们的合作也是这种方式来打我们台湾的一些知名度，哦。那再来有一个 right of reply， 这个就是如果说刚刚提到的在 member state 做 intervention 的时候提到台湾，那这个时候那有个国家就会跳出来说，哎，刚刚那个提到台湾这个跟主题无关，那而且台湾的问题已经在哪里解决了，所以就会做出这种 reply 出来。那通常这种的时候，比如说去年的 EB， 当有个国家讲到台湾，另外国家跳出来说，哎，刚刚那个是跟主题无关，可是那个原来讲那个国家会跳出来再讲一次，说我们其实是在讲什么什么是有关系的。那这种 royal reply 就是会变成是一个让会员国去做一个反驳。那这个反驳的场合也不只有台湾了，像乌克兰的话，只要俄罗斯在谈的话，在讲话讲到什么，乌克兰也会出来讲一下，说啊他们反对，哦，那所以这个设计其实就是要让有一些比较有争议性的题目，有一个当事国有一个机会去反驳的机会。那通常做这个的 right of reply 的时机呢？依据 WHO 这个 WHO 的议事规的规定，是在一个 session 结束之后，所以呢，现在都是做 virtual 的嘛。那 virtual 的话，所谓叫做一个 session 之后，到底是比如说早上十点到一点这样一个 session 结束，还是说在讨论的那个题目结束之后， 才叫做一个 session。 那这个的定义就是 WHO 秘书处通常在会前就要把这个定义讲清楚哦，说如果你要做 write of reply 的时候，它的时机点是在什么时候。那今年呢，第74 WHA 那它的时间已经决定了，就是5月24号到6月1号。那它的形式呢，应该是很有可能今年还是做 virtual。 那 WHO 针对这个问题，大概最近这几天就做出一个决定了。那上个月 WHO 秘书处提出的 proposal 是一个 virtual、哦、那他跟去年的 WHO 比较，他今年提出的时间点已经早很多了。去年大概在三月的时候 WHO 还在讲他们想要做实体会议，还在考虑实体会议。那后来随着疫情的演进，他们变成说他可能要做 hybrid， 就是有些能来的就来，有些不能来就线上会议。那最后到真的没办法了，大概在会前一个礼拜才说啊，我们就全部都是 virtual。 那有了去年的经验，那今年 WHO 就决定就做比较早了，他大概最近就会宣布的应该就是 virtual。 那所谓 virtual 下去就是所有的会议通通是线上的。那在那个两个 committee A 跟 B 里面，其实也都会有个 chair。啊，刚刚忘了跟各位报告说，这个 General Committee 总务委员会其实它是有25个成员哦，那有8个是固定的，那这8个固定的就是上面提到的这个大会的 President 跟5个 Vice President， 这样6个，再加上 Committee A 跟 B 的 Chair 就8个，哦，那剩下17个呢，再从6个 Region 去推选出来，所以总共是25个，那这25个 Member 就是要在会议的礼拜一决定，先去 review 一下说，台湾那个决议案，台湾那个提案要不要放进来这个议程里面，就是在这里做的。那在这个今年 WHA 的方式，我们觉得应该是还是跟去年一样，大概也是你可以用口头，你可以用预录，或者是用书面声明这些来做发言。那去年的话 ，Work the Talk 是采 virtual， 那今年到底要不要办还不知道。哦，那去年办 WHA 就是会碰到了很多 IT 技术上的问题，那今年希望他们会解决，而且去年用的那个会议平台后来大家反应不好，所以今年他们又改了会议平台。那在这种会议状况下，如果说有一个提案或者有一个决定，需要做投票的话，因为大家都线上，那刚刚有提到说基本上投票有3种嘛，那可是用到线上的话就只剩下一个选择，就是差名投票，就是一个一个点出来投票哦。这是目前如果是线上会议的话，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投票只能用一个一个差名的，所以这个时候就很重要的，就要确定说王执行长代表的是德国的会，那真的是王执行长在那边投票，所以这个做这个投票前这些确认动作都要做好，所以相关的配套措施也都会弄得很比较完善一点。再来就是那个会议，因为它是线上的，那基本上它应该也是会采用跟实体会议一样哦，就是它还是会开放线上旁听。然后因为今年没有干事长选举，说大概也没有 private meeting， 那 WHO 讲得很清楚了，今年也没有三议面。那所谓三议面就是说每年在 WHO 大会的时候，在万国宫不是不同的会议室会有不同的单位去办一些活动，那今年也是没有三议面。好，那在去年一整年下来哦，就是目前整个 WHO 有几个可以今年要观察的，那这边有提出几点。第一个就是根据刚刚提到那个 WHA 73.1 决议案，事实上 WHO 就成立了一个叫做 The Independent Panel IPP 啊，那这个 panel 就是要来 review 整个的 COVID-19 pandemic 的一个状况哦。那你觉得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们参考的，就去投诉。那这是我们台湾台北医学大学哦，这个一个助理教授， 他们也做了投书，那也被这个 IPP 啊把它登出来了，哦，这个，那我们也把这个事情在这边跟这些几个国家讲，他们也让他们知道说，我们台湾虽然不是 WTO 会员，那事实上我们其实也很关注这些事情，我们也是要做 contribution。所以 IPP 啊这个最后的报告五月会提出来，那他就会对 WTO 未来的方向有做出一些建议。另外一个就是如何强化 WHO 准备及应变能力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也是欧盟现在在弄，那这个决议案就是打算在今年 WHA 通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议案，它就是把刚刚提到的 IPPR 的报告，甚至包括说 IHR Review Committee 做的建议，哦，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关的委员做的建议，然后要把这些东西汇整起来，然后还有一些国家，比如说韩国、巴西、美国，针对这个议题其实都有提出不同的一些看法。那现在就是这些看法，通通要把它整合在这个决议案里面。那这个决议案目前还在 negotiation， 就是还在做 consultation。那它做好之后，就会在74WHA 通过。那里面就会对 WHO 下一步怎么改革，怎么去加强对这个整个的应变准备，提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方向跟架构。另外一个大家要观察的就是这个干事长选举。那干事长选举，他其实他投票是明年的 WHA， 可是他今年三月到四月 WHO 秘书处就要寄信给各会员国，请大家去推荐提名的。那大概在十月底的时候，就是这边红字的部分 candidate 大概在十月底的时候他就要去 announce， 然后在明年的 EB 就要选出最多三个 candidate， 像上一次选的时候有五个嘛，后来就淘汰两个，剩下三个，那就提到 WHA 明年的 WHA 去做最后的选举。那下一任的干事长就大概预计在八月中会上任。那现在就是大家有在观察的，就是 Tedros 干事长会不会又要出来竞选？那他如果出来竞选的话，他的胜选几率多大？那像 WTO 的秘书长现在也由非洲来担任的，那这种国际组织又有一个非洲籍的来担任，会不会影响到 Tedros 的选举？还有他们。Tedros 他的祖国是伊索比亚，那伊索比亚会不会再提名他？哦，这些都是很多很多要观察的。那当然我们他上来之后，他对于我们议题他现在也熟悉，那我们今年其实也是希望说他能够再考虑一下，来让台湾更 engage 在这个 WHO 整个工作里面。所以这个是今年大概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哦，好，所以就大概今天就是大概这样子跟大家林林总总大概讲了一下，在这个 COVID-19 的疫情下，这个 WHO 怎么样子去处理它这个最重要的 WHA， 还有一些治理的高龄巴黎的会议，那整个 WHO 它整个的弄，其实在这个COVID 的冲击下，他自己也在做一些调整。那这当然不止他，就是大家都被这个 COVID 影响到，所以大家在过一个 new normal。那再来就是说，那个我们现在这种 virtual 的会议开的这么熟悉了，那会不会以后这种形式会再继续存在，或者是就不存在？像 WTO 会员国这边有些人就一直在提倡说，其实不要用 virtual 的，他们还是希望能够。in person 就是大家开始的体会议，那再来就是说，经过这样一整年，又经过这些 IPP 啊，又 HR Review Committee 又这么多意见，又有决议案进来之后，那下一个阶段如果说有另外一个 pandemic 来，我们 WHO 这边是不是准备好了？那我们台湾还有其他国家是不是准备好了？那我这边是打了一个问号跟惊叹号。那这个因为是。像我们的话，我们是 SARS 之后，我们就开始做准备。那刚好在这一次 ，COVID 就发挥了。 那所以希望说，其他国家也许经过这一次之后，它的整个的应变跟反应跟储备会比较好。那所以每个 stakeholder 就是大家可能就包括美国、台湾还有欧盟，大家都会去再去重新检视 这整个 的运作。那刚刚主持人刚刚一早也开始讲到说美国的影响，美国从去年退出到现在又说要加入，那这个确实是一个值得好好观察的是它的再加入对欧盟还有其他会员国会跟 WHO 还有对我们的案子会有什么影响，这真的是颇值得观察，尤其是明年的干事长选举，那美国又会采取什么态度，哦，这都是今年蛮有趣的话题。那我们就先说明到这里，那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施金水副处长给我们这么样的深入浅出针对这个 WHO 的运作模式哈的一个说明哈。那在这个同时，我相信听众们各位可能都已经心里头有几个问题哈可以来提问哈，那我自己就有两个了，但是我要先请各位先提问哈。那请各位如果有针对这个运作或针对任何的话题，请现在可以自由发问好吗？好啊，李博士啊，李鸿耀李博士，英国的资深前那个 EFTA 的执行长，来。
谢谢施副处长哈，这个尽力的跟我们分析，就是这快二十年来我们在 WHA 这个会议上所进行的很多很多动向，都是靠你们。卫生署当时的代表，然后就后来现在就是一直延续到你们就常住在那个日内瓦，帮我们去发现去讨论哈。我要跟大家就是讨论的一件事情，并不是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我想要讨论的就是，今年我们这个 COVID-19 这个武汉肺炎能够很精辟的。发展成我们台湾能够很成功的算是个案啊，在国家跟国家这个观察来讲，看到我们的这个个案，就是因为靠了我们2003年 SARS 那种惨重的经验，然后呢我们立法，我们有这个法，然后我们这个卫生署变卫福部今年的陈时中部长啊，可以发挥利用法律上面的一个力量来统筹、来防疫、来帮助我们台湾，把我们台湾这个亮点啊展现给世界。如果我在英国来观察哦，他们实在是手忙脚乱。去年的年初的时候，真的是手忙脚乱，到现在还是有在手忙脚乱的一个状况下呢，上法庭去。博弈哈，那就是因为我们17年前有这样的一个惨痛的经验，我们有这个法律。可是我们来看我们的 WHO、WHA， 我们这个奋斗哦，我们没有。想起2003年的时候，就是靠一些民间的团体组团到日内瓦，在国内喊，在国内没有政府的一个立法，也没有政府一个官，那后来就是。卫生署派了人到日内瓦去驻扎这样子，那到现在我看，我也不晓得哦，我们这个卫福部里面是不是有专门的部门呢？除了我们的处长，还有几个比较有经验的，不晓得我们在法律上面，就是我们在立法院的法律上面，是不是有一个部门，就是有经费的意思了？有经费的意思就是有再去，发现人家是怎么样的，我们不是，我们还是在被动的状况之下。那我们这个武汉肺炎，我们是主动的。我们这一次能够很成功的，是因为我们主动，我们有民主的老百姓在帮我们的忙，来支持我们。我们政府有立法，我们很主动的在操作。可是我们在处理这个 WHO， 到现在我感觉上。还是被动，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方法，就是说，吸取我们这一次这个 武汉肺炎的这个经验，看看我们在2003年的沙尔立法以后，这个地方是不是要来一些补足，然后增加我们对诉求到 WHA 到 WHO 诉求这个方面，是不是在法律上面可以增加我们一些力量，帮我们做一些事情，变成我们是比较主动的。那比如说现在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张武修跟我在欧洲到处去串门子去走的，经费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政府的力量在做，我们就是民间的力量，我们没有政府的力量，我们要参加像刚才这个副组长讲的那个 NSA 就是有一些外科学费啦协会啦，那我们走个 European Medical Association 啊， Internat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 这些会员，就是我们靠我们医师哈，因为比较出色的表现到这个变成他们的会员，然后用这样子的切入去发声，帮我们台湾发声。那像这样子的话，我们连要参加他们的 membership， 我们要参加会员那个资格，我们那个 membership 要钱，我们政府都不出，都要靠我们民间自己想办法去出这个钱。所以我如果在想，如果说我们这个政府有在这方面立法，有经费，然后我们可以在这方面超前部署，然后比较主动的一个方式来向前走，会不会有一个突破，我不知道。可是我想这个主动跟被动是差很多的。
嗯，
我们如果能够主动的话呢，我想呢我们要发声也比较容易。那有什么外国的人，像你现在跟所有的国家的人，这些医师也好，一些 association 也好，一讲他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台湾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呢我们真的是没有不够一个算是一个凝聚或者一个团结的力量，有背后有支持，有政府的立法，有政府的这个支持在做这种事情，所以我这是一个小小的建议。好，非常谢谢。
是处长有没有什么样语
言？对，好。那其实我最近这几年在这边有接触到一些事情，是有些想法，那就是大概可以跟那个李博士这边做点呼应的，就是我们做这个事情到底要怎么做，我们的策略在哪里。那现在因为世界上其实很多国家他们都有一个叫做他们的国家的 Global Health Strategy， 那我们这个台湾的 Global Health Strategy 在哪里，这个就是最近我一直在想的。如果我们这个 strategy 有弄出来了，那也许我就可以把每个部分还有民间的资源人力这些做一个整合，那目标很明确嘛，目标很明确，那可以包括说有一部分是 WHO 的部分，那另外其他部分是比如说要跟新南向国家做些什么事情，要跟欧洲发展什么，这样有一个大的图出来了，那大家就往这个方向一起努力，这样也许是我最近这几年在想的事情。
感谢，
跟大家分享。
感谢。好，还有谁有什么问题？好，邱教授，邱立莲教授。
我一个一个来。
好像考试一样。
没有，因为去年我们其实很努力，我们一直在拼要帮台湾进入 WHA。我们很努力，很多台湾人在加拿大，尤其是我们温哥华，非常非常的参与政事，我自己都参与那个
省
选，
对，
那正准备要参与那个国会联邦，所以我跟这些政界人物关系是非常好的。我们去年呢也逼迫了我们的总理在议会里面表态支持台湾进入 WHO， 他其实是非常舔共的一个人，但是他也被我们逼到他必须说加拿大一定会支持台湾，但是他不敢说成为会员国，他只说到就是 observer。 那我想知道的是说 刚刚李教授提到了，你要有一个全盘的计划。我们去年当然很失望，我们做了很多努力，我甚至写了很多文章，但是呢，我们还是没有进去。他们还是很骄傲的把我们这个评在外面。那你们的这个全盘的计划，还有我们怎么去帮忙跟配合啊？我台大校友会的那个会长呢，已经到期了，所以我准备下一个就是专门针对 WHO 的，利用那个 Global Medical Alliance 这个，我们去谈那个去发展一个 local 的一个会，然后我们的主打当然是 WHO，WHA，所以呢，这个是在下半年我们要进行的，可是我们希望可以跟台湾有一个真正的合作，那个 strategy 一定要出来，这样我们才能够帮忙。
对，对，欧盟也是一样。好，还有没有其他人的意见的问题？齐教授，您有一个提问是不是？
这是同时是问题也是建议的，就是说给这个副主任啊，关于台湾加入 WHO 这件事，我是非常的赞成，但是我有一个建议，这个我在好几年前已经提过。对当时的卫生署，就是说，因为我曾经担任过卫生署的这个国际合作处的顾问，那我的提议就是说，我们要拨头并进，就是说，除了直接想用各种方式、各种办法来让我们参与 WHO 以外，另外一个我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在国际卫生的合作上已经做了很多，但是比较缺乏一个整合的方式，就是说让全世界知道。那这个要整合，我想除了卫福部以外，大概没有更适合的机构。我在十多年前就提出说，就是当时卫生署的国际合作处应该可以做一个工作，就是把台湾所有的政府跟非政府部门在国际卫生合作上的事情做一个等于是 clearing house， 就是说让全国的人知道说哪一个机构在做什么事情，然后卫生署有这个，现在的卫福部有这个资料以后，也比较方便向国际所有的政府组织跟非政府组织去宣传，去让各国知道说台湾到底在国际卫生合作上做了什么事情。那这次拨头并进，那我的一个比较理想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不光光是要请求，有点像是 begging， 让世界卫生组织让我们加入，我们要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就是说让不只是世界卫生组织，还有所有的成员国觉得说世界卫生组织不能缺少台湾，从另一个方面着力的地方。那这里面我有一个建议，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 NSA， 就是这个 People's Health Movement PHM。 那这个 People's Health Movement 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组织，那我个人也在参与这个组织。那他们这个组织是其实对 WHO 是一直在发挥监督的任务，他们经常每年在这个 WHO 之前都会发表对 WHA 的对 WHO 本身的批评跟建议。那我建议施主任可以尝试去接触这个 PHM People's Health Movement， 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网站。谢谢。
好，谢谢季军辉教授啊，谢谢。那么我自己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施副市长。我们知道将来明后年要改选啊，干事长要改选。那么欧盟最近也有很多的决议案是对我们台湾有利的啊，包括六加二的这个决议哈，很多都是在超越这个医疗跟健康卫生之外的到政治军事的这共同的协防条约等等。那这方面的进展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角度切入？比如说跟Formosa Club European 哈。这个640几个国会议员怎么去结合？那这个层面应该是怎么样去接近他，去 approach 这些有影响力的人，来影响到我们在欧盟加入，都是支持我们加入 WHA WHO 的这个机会。 呀，这个角度，这个怎么样的一个方向去做。
好，那谢谢执行长周教授还有季教授的建议跟问题。那这个事实上我们在做这个 WHO 这个事情，因为它牵涉到国外，所以其实是我们外交部这边有一个整体的策略，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可能就在驻地，比如说邱教授您跟我们的渥太华的代表处，还有那王博王执行长您这边就是跟柏林的，对，因为大家其实外交部有了整个策略下去，那大家就配合去推动，
嗯哼，
那这个是最有效的。
好的好的，
那
我是一直都在跟外交、跟那个泰华的那个新闻组，因为他、而且我自己在那个 Facebook 设立了一个全球的一个新闻网，因为我的里面的人都是就是三级政府还有媒体，所以很多讯息我基本上我已经抛出去，你们其实你今天的那个会议我也抛了啊、所以有很多人看到、可能有一些人觉得他不是医学专家所以他不敢上来，但是呢他们都注意到、尤其科技部他们也按赞了，表示说他甚至 share 出去了，所以他们知道有这个活动。 OK， 所以我是一直跟他们保持一个讯息，第一个讯息他们就会送给我或者我送给他们，然后我们就 share 出去这样。
谢谢。刚才开场讲到说美国的这个因素啊，其实对我们的影响很大、那从川普政府呢说退出、退出一半没有完成，现在、拜登政府呢反倒是加倍那个筹码、他原来川普政府会费是2亿3700万，那比相对中共是6000万，那现在这个川普下来拜登一上来，他不仅是加码到5亿、反比这个中共 交不到4800万左右吧，不到5000万，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是美国的影响力在将来的会员的这个选择支持台湾进入 WHO 跟那个干事长选举会有什么样的实质影响，您的看法怎么样？
那个美国就是我们从2000多年来一直到现在推动 WHO 这个事情，美国一直是我们很大的助力。那各位可能还记得2004年我们票决的时候，那一年有推动票决，那不是美国跟日本是两个非台湾的友邦，那就是拖出一个赞成台湾 的国家，所以他其实对我们是 很支持。那不管是川普政府还是现在拜登政府，那事实上我们跟他在日内瓦的接触，他们美国的团队其实态度都一样，就是还是维持支持我们台湾这个立场不变。哦，那至于他们未来会怎么做，其实我可能还不太清楚。像美国现在卫生部长也还没上来嘛，所以他们里面有些高层还在交接，所以事实上我们跟一些事务层级的接触，是大家都确定这个态度支持态度是一定的。那至于做法上可能还有在等那个团队上来之后才会更清楚。
OK， 好，那么张宇阳先生。
我有一个最近就是看我们网络的新闻方面、就是我观察到有一个德国的出版社，他为了说写说这个病毒是从中国来的然后传到全世界，因为这一个印在小朋友的书里面、就被德国的这些那个老中的这些他们的那个攻击啊，然后逼他们把那个书撤掉，收回了180几本、那这个事情事实上我也觉得很纳闷、就是说为什么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办法理清楚了、就是说这个病毒的来源还有它的传播是怎么样，这两个事情应该分开来讲的。也许病毒是发生在很早以前，或者是但是它的传播是很清楚的，从武汉开始的嘛。我记得 我生日那一天，我是离开汉堡去慕尼黑参加一个就是 ISPO 会议嘛，这个展览会，就是那一天，就是那一天发生说有三个有三个这个中国来的从武汉来的公司啊，感染到德国第一个。那我还记得被我老婆骂得要死，说你怎么敢去那里，怎么这样，我说我怎么知道，对不对？所以这个在德国第一次发生也是从武汉来的，那这个怎么不能定论呢？而且他武汉1月23号封城之前跑掉500万人到全世界，这个事情为什么不能给他做一个定论呢？或是说就把他，对不对？这个事情应该做在 WHO 里面，没有人敢讲这个事吗？问题是说我们应该要给他做一个 resolution 出来，对不对？一个决议案出来，就是他怎么传染的，然后再追究他怎么发生的，有没有可能？
我关于这个答案，我是没答案，不过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就是在这边碰到的听到的一些消息。那第一个就是去中国的那个调查团啊，那 WHO 是预计在3月15号，就是下个礼拜会公布他们的报告，所以大家就拭目以待，看看报告怎么写。
不，据我了解，这个报告也是非常的打高空、肤浅，或是被就是等于说被排掉一些政治因素的一些可能，就是肤浅的这些做形式上的东西，因为它整个调查都不是原来的这个原因哈，不是科学性的，而是政治性的。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像刚才张宇阳先生张大哥讲的这个问题呢，事实上就是 WHO 被操纵政治化，被操纵到现在这个状况的一个表象了哈，所以政治完全是political 的一个因素了，中共在后面嘛，所以这个就是最大原因嘛。哎，李博士，
李教授，
不好意思，我刚才以为我讲完了，我就不再讲了。既然这个史副组长刚才又提到说，我们这个外交部在统筹这些东西，那我们卫福部出门还是要看这个外交部这方面这个关系哈，那当然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了哈。我们在这个方面也是20年，我记得我们2000年出来 WHA 的时候，就是看外交部，一直到现在，啊，那个时候我还是卫生署，那当然没有办法。那现在我们是卫福部。那刚才有提到，就是说，因为陈时中现在是卫福部部长，他也是可以主导这个有关这个武汉肺炎这个东西。只要外交部有一个捷克的议长来到我们台湾，我们首趟要跟他谈的就是武汉肺炎。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卫福部部长把这个武汉肺炎这个东西摆在前面，让外交部不提也不行啊。那经济部，你如果说提到武汉肺炎，他们也是乐很快乐的去跟你们讲，经济部的台商也是一样。可是如果谈到 WHO， 他在 WHO 就没有这样。那就是我刚才我又要重复了，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政府的这个力量在支持，在卫福部里面支持我们做这件事情，所以不会说在跨部会里面呢，把这个主题，把这个 WHO 这个主题，然后摆在前面，让我们的经济部长或者让我们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其他的部会出去跟外国人交通的时候，要把这个事情提出来。就像我们现在很高兴的把我们的 COVID-19， 把我们这个我们怎么样防疫的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我们太过靓丽的，我们很高兴的去跟人家分享。那为什么我们没有把这个 WHO 刚才讲的，我们在全世界，我们台湾做很多事情啊，他们都有那个，为什么我们不敢出来讲呢？就严的时候大家会讲，可是谈到 WHO 的时候大家不会讲。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缺点。我是觉得呢，这个方面呢，不晓得这个师傅不是组长有没有在这方面呢 考虑一下，让大家能够在这方面呢，让我们的政府的一个方向呢稍微调整一下，让我们这个 WHO WHA 这个主题呢能够像这个武汉肺炎这个事情呢，让大家都有勇敢的去说，勇敢的把事情带出来，让经济部的也好，你这个台商的也好，或者是你这个其他的这个部会出去跟人家跟外国的朋友提的时候，很勇敢的把它提出来，这样子的话也许呢我们有另外一个方法可以影响到我们世界的舆论。好，谢谢。
好，谢谢。 okay, 谢谢李教授的建议。
好，蔡小姐，
不好意思，我比较之前，但是我想说，就刚才李教授的建议提出一个方向，我觉得，台湾这 COVID 疫情，因为有这个中央指挥中心的关系，所以它可以跨部会。然后我觉得，如果要仿效那个部分的话，就是要针对 WHO 这个议题，组一个跨部会的指挥中心，然后由各个部门都一同会诊。我觉得不是外交部，也不是只有卫生部，其实应该是全国这个跨部会，然后一级单位一起做整合，才会有办法就是整个发动攻势。
嗯，
对，这是我的一点感想。
的确，要战略战术等等这样。的确，
对，
感谢。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容最后一个问题，好不好？好，意大利陈医师。
我来回答一下刚刚那个张先生他所提的，关于那个武汉肺炎的，为什么没有人今天会提出来说他的病原体是从哪里来？我是做临床，我站在第一线，所以这一块的话我很清楚。哦，我这边我是在意大利啦。哦，我这里有一个资讯，在2015年的时候，我这里有一个就是国家电视台一个报道，这个报道是专门针对所有的，就是说所有医学领域的这些这个报道。那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这个主持人就是这个国家电视台就已经有提醒全世界说那个 P4 的这个实验室不要再继续往这个再继续做这个实验下去。当初、包括美国那个奥巴马他自己也是参与在里面，那时候他那个嘛，他执政嘛。好，那结果他们发觉到说2015年发觉到说这个不要再玩下去会危险，所以奥巴马他就拉出来，他跳出来，美国就跳出来，那他有警告给中国大陆说不要再玩下去，结果中国大陆他继续在玩到现在，就是出现这个状况出来，但是没有办法说死啊，好，那没办法说死。好 ，WHA 那个 WHO 执行长，他就是都是听那个大陆的那个指示嘛，好，那我这边我这个当地的政府，他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讲说带那个零号病人是谁。还不敢讲，其实就是那两位从武汉出来的来到我这里，他是照理讲我们这有规定，中国大陆的国民啊要来我意大利观光旅游的话一定要带团，你不能自己过来，为什么他们两个夫妇他们可以自己进来呢？好，那他们是去年的1月23号从武汉晚上搭飞机，24号早上到那个米兰机场，下了飞机以后他们自己就自己搭车直接到威尼斯，结果他们自己就是自由活动，这样子就对了。那到现在为止我们现在还没有，就是说还不敢讲说就是他们是代言者，那所以你看，连西班牙国家电视台也在讲，也报道说，2015年的那个是不能再继续玩下去， 这些资金都有，全世界就是不敢讲。问题在哪里？我们很清楚啊。那为什么法国都不讲一句话？因为那个 B4 的实验室就是法国他们去做的那个硬体啊，他做到第三期而已啊，那后面的就让他做了，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讲一句不好听的话，你这个十四个这个专业人员，你到那边去的话，一年以后才去呢，那你可以看到什么？没有意义啊，连小学生也会笑啊，对不对？是这样。所以我们做第一线的，我们讲金属这一块的，所以这一波的病情，这一波的疫情啊，是没完没了了。大家都在打疫苗战嘛，啊、哦，那不晓得说到底是哪一个疫苗，你打了以后有抗产生抗体啊、嗯哦。那我现在有一个 kit， 我自己做出来，这个 kit 的话，好，你打完这个疫苗以后，20天以后，我来采你的采样。一滴的血，我就可以知道说你有没有产生抗体。但是问题，现在问题，你看台湾卫福部，他说啊，我们都是用 PCR。问题很严重的一个就是说，你看，知道巴西的那个中国大使馆驻阿根廷，跟他们讲说，你们打完我们的疫苗以后，你们不能再去做检体，看阿根廷死掉多少人，没有人知道的啊。所以这个就变成政治化了，你知道吗？
嗯，
是这样子。那还好，我们台湾有2003年的那个 SARS 的经验，所以说我们是不信任他们，这个是做得很对。但是问题就是说，你在国外的话，这些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些资讯啊。这些资讯的话，你像我这里国内的话，这些资讯的话，我们都是被挡下来了，都被过滤掉了，是这样子。这个是给大家一起分享的。
好的，那感谢各位的这个提问哈，也非常感谢施金水副处长百忙之中抽空来跟我们做这样的精简的一个 presentation 哈，然后参与 Q&A 讨论。那我相信很多的层面都有这种接触到这个像现在目前的这些问题，包括 COVID-19， 然后包括 WHO、WHA 等等。那我相信这个议题呢，讨论呢还可以再延续很久，可能还没完没了，可以很久。但是我想，我们今天就先到这个为止啊。感谢各位的参与。那我们今天也是超过这个预期的时间，更多的问题，那很多的问题都很精彩，很有益处。我想我们会做成一个书面的东西给相关的政府相关单位。好，那我想这个部分相当好的一个建议。那非常感谢，那我们今天就谢谢各位的参与，谢祝各位晚安。好，那我们两周之后还有一位这个沈茂廷组长啊，也是为我们讲相关的议题哈，健康相关的议题，那我们也很期待。那我在这个时候会先预告，然后在一阵子我们会发出这个讯息，请各位再来参加，谢谢，晚安，
谢谢，
晚安，
拜拜。